东方学院。老舍。从1924的秋天到1929的夏天，我一直在伦敦住了5年。除了暑假、寒假和春假中，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，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。其余的时间就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。我的工作不许我到别处去，就是在假期里，我还有时候得到学校去。我的钱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，英国的旅馆与火车票价都不很便宜。我工作的地方是东方学院，伦敦大学的各学院之一。这里教授远东、近东和非洲的一切语言文字，重要的语言都成为独立的学系，如中国语、阿拉伯语的。在语言之外还讲授文学、哲学什么的。次要的语言就只设一个固定的讲师，不成学系，如日本语。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请求讲授日本的文学或哲学等，也就由这个讲师包办。不甚重要的语言便连固定的讲师也不设，而是有了学生再临时去请教员，按终点计算报酬。譬如有人要学蒙古语或非洲的非英属的某地语文，便是这么办。自然，这里所谓的重要与不重要，是多少与英国的政治、军事、商业等相关联的。在学系里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两位讲师，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国人，两位讲师总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外国人。这就是说，中国语文系有一位中国讲师，阿拉伯语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做讲师，这是3位固定的教员，其余的多是临时请来的。比如中国语文系里，有时候于固定的讲师外，还有好几位临时的教员。假若感到有学生要学中国某一种方言的话，这系里的教授与固定讲师都是说官话的。那么，要是有人想学厦门话或绍兴话，就非去临时请人来教不可。这里的教授也就是伦敦大学的教授，这里的讲师可不都是伦敦大学的讲师。以我自己说，我的聘书是东方学院发的，所以我只算学院里的讲师，和大学不发生关系。那些英国讲师多数是大学的讲师，这倒不一定是因为英国讲师的学问怎样的好，而是一种资格问题。有了大学讲师的资格，他们好有升格的希望。有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，教授既全是英国人，如前面所说过的，那么外国人得到了大学的讲师资格也没有多大用处。况且有许多部分根本不成为学系，没有教授，自然得到大学讲师的资格也不会有什么发展。在这里看出英国人的偏见来。以梵文、古希伯来文、阿拉丁文等说，英国的人才并不弱于大陆上的各国。至于远东语文与学术的研究，英国显然的追不上德国或法国。设若英国人愿意，他们很可以用较低的薪水去到德国等国聘请较好的教授。可是他们不肯，他们的教授必须是英国人，不管学问怎样。就我所知道的，这个学院里的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还没有一位真正有点学问的，这在学术上是吃了亏。可是英国人自有英国人的办法，绝不会听别人的。幸而呢，别的学系真有几位好的教授与讲师，这个学院的教员大致的还说得过去。况且于各系的主任教授而外，还有几位学者来讲专门的学问，像印度的古代律法、巴比伦的古代美术等等，把这学院的身价也提高了不少。在这些教员之外，另有位音韵学专家，教给一切学生以发音和变音的训练与技巧，以增加学习语言的效率，这倒是个很好的办法。大概的说，此处的教授们并不像牛津或剑桥的教授们那样，只每年给学生们一个有系统的讲演，而是每天与讲师们一样的教功课。这就必须说一说此处的学生了。 到这里来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。以年龄说，有的是70岁的老夫或老太婆，有的是10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，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。于是一人学一样，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。拿中国语文系说吧，当我在那儿的时候，学生中就有2位70多岁的老人。一位老人是专学中国字，不大管他们都念作什么，所以他指定要英国的讲师教他。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学，因为他非常注重发音，他对语言很有研究。古希腊、拉丁、希伯来他都会，到70多岁了，他要听听华语是什么味儿。学了些日子华语，他又选上了日语。这两个老人都很用功，头发虽白，心却不笨。这一对老人而外，还有许多学生，有的学语言，有的念书，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，有的念元曲，有的念汉书，有的是要往中国去，所以先来学几句话，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10年8年而想深造。